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继续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现在是12月31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在星期日宣布再扣押多艘涉嫌向北韩输油的轮船，伊朗内政部长说示威者将会付出代价，他说那些扰乱秩序违反法律的人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并且付出代价。而同时数以千计示威者星期六连续第三日走上街头举行反政府示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明年一月的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上继续研究修改宪法，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韩在星期日宣布又扣押了一艘涉嫌违反国际制裁向北韩运送石油产品的船只。据法新社的报道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在两个礼拜前在南韩的平泽唐津港被扣留。今次是南韩政府过去三日内承认正在调查的第二艘船只。南韩上个星期五宣布在11月份查获了一艘悬挂香港旗的运油船，他们相信这艘船在海上将石油转往另一艘北韩船只。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限制北韩获得成品油和原油，这个是国际社会试图制止北韩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最新努力。伊朗内政部长警告那些扰乱秩序违反法律的人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并且付出代价。数以千计示威者星期六连续第三日走上街头举行反政府示威。而另外，伊朗内政部长法兹利星期日在伊朗的国营电视台上发表声明说，害怕和恐怖是一定会被面对。至少两名示威者星期六在伊朗西部城镇杜鲁德和警察冲突的时候被杀。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记者证实死者是拉什尼和雷什洛。波斯语组的一名记者采访了死者的家属。伊朗半官方的迈克尔通讯社在星期日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消息证实了两名示威者丧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两名示威者开枪之后死亡，还有网络视频显示数以千计的人在伊朗多个城市举行抗议，包括冲击政府大楼和警察暴力对抗。法新社报道说，有人说他们的移动设备一度无法连接互联网，但后来服务恢复。今次抗议活动是2009年以来规模最大、最持久的一次示威，起因是对伊朗的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不满。伊朗2009年的动乱造成72人丧生，当时伊朗政府镇压时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连任的示威活动。由于伊朗官方和半官方媒体对示威少有报道，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并不多。有政府资助的纪念2009年动乱结束的集会亦在伊朗各地举行。官方媒体报道说，支援伊朗政府的集会在伊朗大约1200个城镇举行。伊朗国营电视台少有地播放了星期六示威的画面，包括承认有示威者呼喊伊朗最后一任国王巴列维的名字。巴列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逃出伊朗。示威被视为对伊朗总统鲁哈尼的不满。鲁哈尼五月份赢得连任的时候承诺要振兴伊朗经济。伊朗2015年达成的核协定被视作为鲁哈尼的主要成就。还有示威者高呼反对伊朗外交政策口号，包括反对伊朗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就谴责伊朗政府，他在推特上指责鲁哈尼和他的前任一直反对伊朗人物。示威者星期四和星期五在伊朗多个城镇举行示威，抗议物价飞涨和高失业率。伊朗的失业率达到 12.4%， 经济停滞，通胀严重。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话，星期三在圣彼得堡发动爆炸袭击的疑凶在星期六被捕。据国际民权通讯社的报道话，策划并且27号在圣彼得堡超级市场引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的疑凶在联邦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当中被捕。在圣彼得堡一间俄罗斯连锁超市星期三的自制炸弹袭击当中，最少有13人受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宣称为那次的爆炸袭击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今次的袭击称为恐怖袭击。阿富汗东部的一次丧礼上发生了爆炸，有12人被炸死。一名当地官员对发生者说，死亡人数在星期日突然间增加至12人，另外有14人受伤。在较早时的报道说，在为一名前地区长官举行的丧礼上，有6个人被炸死，11人受伤。目前没有人立即声称对这些事件负责。今次袭击发生几日之前，对首都喀布尔一个什叶派文化中心的袭击，导致最少41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巴基斯坦话和阿富汗之间2611公里长的边界，到2018年底有 92% 将会建成隔离墙，希望这项单方面的工程能够解决双方对于极端分子渗透的互相埋怨。这项军方主导的建设工程今年初动工，已经有150公里的边界建起了隔离墙，这个地点被称为是恐怖分子渗透的经常地点。官方预计工程的成本大约是5亿5千万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关涉俄调查陪伴着川普度过在白宫的第一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共再推修宪是否将习近平思想入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官方媒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明年一月的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上讨论修改中国宪法的问题。所谓的习近平思想有可能入宪。国家主席任期的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的推动，成为中共推动修宪的外界关注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思想是否入宪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是入宪这个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话。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写进党章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
胡平话，其实这个同写进党章的区别并不太大，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是党领导一切，既然习近平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全国的一切事情都归党管，习近平思想亦就成为管全国的。不过写进宪法就意味着将这些更加明确化，将习近平思想的地位抬得更高，从理论上来讲完全达到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程度。外界仲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希望继续掌权，但是目前仲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他对美国之音话：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张家敦话：如果习近平真系做到呢一点，这个就说明佢真系控制中国嘅政治体系。不过呢个会引起一啲力量嘅反对，因为呢个系越权。预计中共仲将喺一月举行嘅十九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喺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展开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胡平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他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都说他并没有自己的
胡平说，理论上来讲，他会比现在中纪委职权范围要大，他有可能直接有执行的能力，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并没有自己的警察执行机构，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可能会有相应强制执行的力量，无论从管辖范围还是从管辖能力来讲，监察委都会超过现在的中央纪律委员会。但是胡平认为，中共纪律监察部的功能仍然无法取代，他说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他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
胡平话，因为反腐败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官员进行清理，至于违法呢方面，就直接交俾有关司法部门。佢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的问题。当然，党纪就是比国法更加严格一啲，唔算犯法，但是可以算违纪。中纪委喺呢方面的功能，当然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四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以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
胡平说：“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直接提出修宪的决定，因为决定不应该由你来做，你最多是提议。”本来按照程序应该先由执政党提建议，然后全国人大再走个过程，将这个建议变成全国人大的一个议程。但是现在太偷工减料，干脆就一步走到修宪过程里面去，所以他觉得这个按照中共自己现有的程序都是不合法的。而张家敦就认为，张家敦说，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但是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是逆转这个努力。他认为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来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入主白宫一年以来，有一个词一直挥之不去，这个就是俄罗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白宫的报道。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ussia. Everybody knows it. That was a Democrat hoax. It was an excuse for losing the election.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和俄罗斯并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个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藉口，这些是去年年末胜选之后还未上任的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的软弱，或者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一月，距离川普入主白宫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说，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且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的偏向川普，并且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的机会。这个发现立即导致国会启动调查。在三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亦都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和克里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没多久之后，川普将科米撤职， 这样就导致了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和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经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且认罪。作为总统，川普在那个时候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川普最近同意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的武器，并且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的制裁，虽然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的缺陷，但在讲话当中，川普仍然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And I feel that having Russia in a friendly posture as opposed to always fighting with them is an asset to the world and an asset to
the country. 川普说他感到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不总是和俄罗斯对抗的，对于世界以及彼此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财富而不是一笔债务。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危险竞争者，认为他们利用颠覆性的措施来破坏民主制的合法性。但是在公布这项战略的讲话之中，川普谈到和普京建立伙伴的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anking our country for the intelligence that our CIA was able to provide them concerning a major terrorist attack planned in St.
Petersburg. 日前他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普京感谢美国的这个国家，因为美国的中情局向他们提供了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的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而丧生。他们有能力在事件发生之前逮捕这些恐怖分子，并没有出现伤亡，这件事非常了不起，美国应该这样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透过距离到审视川普的每一步的举措，这可能会迫使他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It's almost as if he's trying to overcompensate so that people won't assume the worst about him in Vladimir Putin. So you saw recently.
布鲁金斯学会的詹姆斯奇尔奇克说，川普很可能试图过度补偿，这样大众就不会对他和普京作最坏的假设。所以你看到川普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这些是奥巴马政府多年来禁止的。虽然乌克兰被入侵，现时乌克兰的境内的战争还是继续，这些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随着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在白宫的第二年被认为将会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会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且在世界舞台上面和唯一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他更有权势的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诺恩白宫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已故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有一句名句，就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这个格言对美国远离权力中心的乡村偏远社区来说尤其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到访了加州北部的拉森郡，目睹了当地的政治和社区参与相得益彰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苏珊维尔的报道。
这个是一个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牧场主杰夫·汉普菲尔说，他们在这里基本上是养牛，也都种植一些干草出售。但是当汉普菲尔不做农工的时候，他是一位民选官员，帮助管理郡政府。
I ran for school board, ran for the college board years ago, decided to run for Lassen County supervisor.
汉普菲尔说，他多年前竞选学校董事会、大学董事会，然后决定参选拉森郡监事会成员。他处理的议题之中包括使濒临灭种危险的灰狼返回拉森郡。牧场主他们说，灰狼咬死了他们的一些牛只。加州野生动物官员则表示，这些狼没有构成危险。但是当地社区正在努力在州政府和全球政坛上发出声音。他们表示，他们正在应对从远处强加的规定，以及木材工业的衰落和有限的服务等诸多的问题。不管美国首都还是加州首府，都离拉森郡政府所在地苏珊维尔路途遥远。
Isolated from Sacramento to a degree, also Washington, we've been left alone.
拉森郡共同主席克里斯科尔说，这里偏远闭塞， 同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首都华盛顿都很远，他们孤立无援。好像加州大多数地方一样，这个偏远郡面临周期性的野火。
Fires down in Ventura. We've had the fires up her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I don't honestly see how the state is going to manage the recovery.
拉森郡老年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潘尼阿尔茨话：南部文图拉有山火，佢哋北加州亦都有山火。佢真系唔知道州政府将点样进行重建恢复，但系自己动手同社区参与系呢一度嘅一种生活方式。
If you want something done, then go out and do it.If you want a better city, a better county, a better country, then volunteer and get it done. Don't just wait on the government.
当地的居民加里菲尔特说，如果你想要完成一件事就去做，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的城市、更好的郡县、更好的国家，那就去做志愿者，努力的去做，不要等政府来替你去做。当地的另外一名参与政治的居民表示，在这种偏远的地区要做的事情的关键就是协商和妥协。
To me, that's the biggest issue, is finding ways to common ground, because without that, we aren'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拉森郡监事会成员戴维·提特说，对他而言，设法找到共同点是最大的问题，没有共同点，他们就没有国家。这个是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在拉森郡，公众表示他们将会努力地使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苏珊维尔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四个月前，几十万罗兴亚人开始从缅甸逃往孟加拉。之前有报道话，叛乱分子袭击咗缅甸嘅警察哨站。美国之音记者同难民以及救援人员咧进行咗交谈，实地了解咗超过65万名难民嘅处境。下边报道嘅内容，
对四个多月嚟被迫逃离缅甸军方残酷镇压嘅超过65万嘅罗兴亚难民嚟讲，冬季已经降临，食品同庇护所嘅供应链慢慢咁样步入正轨，但系等待时间好长。对于嗰啲有八口人以上嘅大家庭嚟讲，供应短缺。身体大的难民法提马老尔说，这些人给他们10到12公斤的大米，但是这些并不够的，这个就是他们每月给这些难民的，但是他得到的米从来没有超过10公斤。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向185000个家庭运送了20000多公吨的大米，但是承认供不应求。
And we're actually looking at targeting families and family size much more.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雪莉·塔克拉尔话，佢哋实际上喺度设法更清楚咁了解受援助嘅家庭以及每家人口嘅数目，所以佢哋将会有的放矢，增加对四口六口之家嘅配给，对八人以上嘅家庭会增加供应。大众话俾佢哋知，佢哋喺度挨饿，佢哋冇足够嘅食物，佢哋必须解决呢个问题。人权组织无国界医生最近在难民营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说，至少有6700名罗兴亚人在缅甸的攻击之中丧生。卫星图片显示，11月有40多个村庄的建筑被毁坏，使到这类村庄总数达到354个。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最有经验的救援人员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吃惊。
Having gone through all these traumatic situations,You know, seeing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fathers and mothers killed in front of them.
非暴力和平队组织的阿瑟亚塔姆弗洛林顿话，他们经历过所有这类痛苦的环境，看到自己的兄弟姊妹和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被强奸，令到这个族群立即返回是不对的。截至12月，难民营里面的难民总数是将近86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在最近的镇压之前逃离的人，好像穆哈米德阿马尔这样的难民根本就没有机会收拾行囊重返家乡。阿马尔说，除非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权利，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返回缅甸。如果他们回去那里的话，这些人会砍杀他们的，杀了他们，开枪打死他们，所以他们目前不会回去。缅甸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否认有关针对罗兴亚人犯低暴行的指称，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穆斯林少数族群在何时或者能否返回缅甸。 同时在2018年难民营里面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人道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以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2017年开始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塑美国问题重重的移民系统。川普竞选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诺言就是在美国南部的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但是过去一年以来，川普总统在国会山就建墙和实现其他重要承诺方面都面临了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为边境带来改变，这个是川普总统年初向国会做出的允诺。
We will soon beg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great wall.
川普说，美国不久就将开始修建一道高大的墙。众议院共和党人为开支16亿美元开始建墙并修葺现有的边境围墙，同时招收雇用更多边境巡逻和移民执法人员投了两次票。但是针对健保和税收的交锋使国会无暇顾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使民主党人拥有一些影响力。
I made it so, so clear to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is not going to be a wall.
参议院少数领袖查克舒默说，他已经向总统非常清晰地表示边境不会建墙。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了实现川普竞选承诺的两项法案，加强对被遣返后返回美国的无证非法移民的处罚力度，并削减对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
President Trump is cracking down on immigration crime. Illegal border crossings are down, and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of criminal aliens are up.
共和党籍众议员斯科特·德加雷斯说，川普阵营对移民犯罪进行打击镇压，非法越界正在减少，对犯罪的外国人进行的逮捕和遣返正在增加。这个正是美国人去年11月所发出的诉求。但是无证非法移民通过那些庇护城市保护自己，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争辩。
It is a safety net for people that are part of our family. They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They wash our dishes.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阿迪亚洛埃斯佩拉说，对于照顾他们的家庭，收获他们的果实，照料他们的父母的人来说，那个是一个安全的网络，这个是一项反美国人的法案。他同时表示，另外一项法案以不同方式歧视遵纪守法的无证非法移民。
Guess what this bill does? It says send them to jail for 20 years for trying to come back and raising their children.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问道，想一下这项法案意欲为何？单单因为他们为了子女返回美国就要被投入监狱20年。参议院还未有就两项法案当中的任何一项进行投票。2017年后半年被川普指导的合法撤销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所主导。这个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一项保护80多万孩提时代被带入美国的人的计划，亦被称为梦想法案。川普总统说，他爱这些人，现在希望国会将能够帮助他们并正确处理这件事。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对所谓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进行修修补补于事无补。
DACA is a symptom of a bigger problem, which is we do not have control of our borders. So while we deal with DACA,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是他们没办法控制他们边境这个更大问题的写照和象征。因此虽然他们处理这个计划，总统要求他们在国会处理这个计划，他们亦都必须将处理这个问题作为当务之急，确保美国边境的安全，执行美国的法律，这样美国在未来的10年将不会又有一个类似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问题。民主党人则说，快要没时间了。
The president said I'm going to do away with Obama's executive order and now Congress you do something. And all I hear from many of my colleagues as well.
理查德·德宾参议员说，川普总统在这里激将他们做好你们的工作，通过这项法律，这个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3个月过后事情还没有完成。德宾从共和党那一度听到的是，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努力明年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关闭政府以确保梦想法案现状的威胁从来都没有成为现实，将决定的做出推到2018年，使2017年成为无谓的一年。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会山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纽约市强化新年的保安工作。美国西岸加州将会将消闲的大麻合法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最近发生多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纽约市在时报广场加强了今年除夕夜庆祝活动的保安措施。据纽约市政府官员说，世界各地的大约100万人预计将会到时报广场观看标志性的水晶球降下，迎接2018年到来。纽约市警察局在时报广场内外以及周围地区安置了超过1000个保安摄影机，同时还将有破纪录的保安人员在该地区巡逻。狙击手亦将会首次部署在建筑物监视任何可能的问题。进入广场的游客将会被检查两次，接受金属探测器和保安警犬的检查。除此之外，热门旅游点还安置了混凝土矮墙，以防止恐怖活动发生。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纽约时报广场水晶球落下的一刻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激动人心。每年在现场观看的就有100万人左右，世界各地安坐家中电视机前观看直播的人更加是不计其数。这个传统要追溯到超过100年前，第一次庆祝活动在1907年12月31号，当时只有气球下降到人群当中。现在人已经无法想象缺乏这一枚由2600个水晶片和32000个灯胆组成的水晶球降落跨年的一刻会是怎样。第一个水晶球只有300公斤，直径 1.5 米，现在的水晶球直径是 3.5 米，接近12英尺，重量近5吨。每一年的水晶球都有一个主题。
This year, on the Waterford Crystal Ball, we had the theme of the gift of serenity, which after a 2017 that was full of anger...
据纽约时报广场联盟的总裁汤普金斯对记者说，今年的主题是安宁的礼物。经过了2017年充满愤怒与困难的一年，他们认为这个主题正是美国在2018年所需要的。水晶球的水晶板一直以来由爱尔兰的沃特福德公司制造，他们的工匠就在现场根据今年的主题而绘制的图画进行安装。水晶球降落只是跨年狂欢的一部分，晚会的保安和娱乐节目要花费超过100万美元。倒数计时娱乐的总裁杰夫斯特劳斯说，他们今年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下午6点钟会有水晶球升起，然后是来自中国重庆的舞龙表演，做很多精彩的音乐表演。在纽约时报广场将会有100万人观看现场的演出，而另外全世界各地将会有1亿7500万人收看电视直播。2018年1月1号美国加州将会成为美国西岸第一个将消闲性质的大麻合法化的州。1月1号大麻店可以开门营业的城镇包括圣迭戈、圣约瑟、奥克兰、巴克莱以及尤里卡等等。加州选民在2017年的11月在一次名叫做第64项议案的公投当中批准了这项措施。在超过20年前，加州已经成为医药用大麻使用合法化的第一个州。虽然这个对热衷大麻的人来讲是一个福音，不过那些认为大麻使用在加州就可以畅通无阻的人会发现实际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更为重要的就是美国七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虽然已经将娱乐大麻合法化，美国联邦政府仍然将它视作为管制品，将大麻和海洛因以及麦葛二月安亦即是 LSD 令为非法的毒品。除此之外，29个其他的州已经将医药用大麻合法化，缅因州和麻省定于2018年将消闲用大麻合法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保安部队星期日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发射催泪弹，企图阻止一次计划当中的示威游行。 抗议者当时正在喺呢间教堂附近集结，举行反对总统卡比拉嘅集会。刚果民主共和国一直为卡比拉拒绝落台嘅政治危机所困扰。卡比拉嘅第二个亦系最后一个总统任期喺2016年12月结束，本来应该2017年举行新嘅大选，但系根本上并冇举行，而且选举又被推迟最少一年。刚果嘅民兵同人民当中嘅愤怒情绪进一步加剧。一部大巴士星期日上昼在肯尼亚中部发生事故，造成最少30人死亡。发生者说事件发生在纳富鲁至到阿尔多雷特的公路上，事发时大巴士同一部来自纳富鲁的货车相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香港政府公布在上个星期四重开封闭超过3年的公民广场，但是并不容许公众自由集会。工党几名成员在公民广场重开第一天就突破保安防线进入广场示威，批评当局是假开放。回顾过去一年香港的政治形势，香港当局的司法复核取消了4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立法会并且向他们4个人追讨接近150万美元的薪酬和津贴，被认为是政治迫害，有汗出没粮出。而占大多数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就趁机会成功修改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大幅度削减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新特首林郑月娥的政治手腕是软硬兼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2年暑假，学民思潮成员多次在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举行反国教集会，并且将该处命名为公民广场，成为公众人士示威集会的主要地点。至到2014年，公民广场紧邻的立法会示威区多次爆发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拨款示威，有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线冲入立法会大楼。时任特首梁振英政府2014年7月封闭公民广场，并且加设3米高的围栏，原本24小时对外开放的广场改为每晚11点至到翌日朝头早6点落闸，一般人士不准在广场里面逗留，示威集会需要申请批准。设计概念和命名为门常开的香港政府总部被民主派讽刺变成门常关，当选后立即表示要修补社会撕裂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今年10月中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年底前重开公民广场。香港政府星期三，即是12月27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通过西九一地两检决定当日，公布星期四，即是12月28号起重开公民广场的细节。开放时间仍然是每日朝头早至到晚上11点，主要是用作职员和访客往来的通道，其余时间只有立法会议员或者持证人士才可以进入。港府亦都拒绝拆除围封广场的围栏。行政署表示，如果有市民打算在公民广场集会，必须事先向行政署申请，使用的时间只是限于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朝头早10点至到傍晚6点半，最早可以在今个星期日，即是12月31号开始使用。申请的安排和以往一样。行政署并表示，如果有人未经申请进入广场集会，可以被视为善进者，例如有人在集会的时候未有遵守使用条件，作出扰乱秩序、犯罪、令人反感或者不道德的行为，行政署有权不准他进入或者要求他离开。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批评当局重开公民广场， 只是假开放。工党数名成员星期四朝头早公民广场重开首日到场抗议，他们在没有事先申请之下拉起横额高叫口号，突破保安人员的防线进入公民广场示威。
限开放，
限开放，
真封闭，
真封闭，
全面开放公民广场，
全面开放公民广场，
我有权示威，
我有权示威，
无需预先申请，
无需预先申请。
工党主席郭永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公民广场所谓第一日开放，但是时间上有限制，而公众活动仍然需要事先申请。工党要求政府总部必须全面开放，示威请愿无需申请，好似以前拉开张横额就可以示威。
咁我哋工党咧系尝试去进入啦，咁结果真系遭到保安嘅拦阻。虽然咧我哋系即系强行都入到嚟，咁但系咧相信即系都有一定嘅法律嘅风险。咁我哋认为咧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差嘅，因为作为一个政府，一个政府嘅总部咧，应该系聆听市民嘅意见，应该系即系聆听市民嘅诉求，而唔系咧将市民咧系拒诸门外。
林郑月娥政府趁中国人大通过西九一地两检决定当日公布重开公民广场，而过去一年港府司法复核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资格，立法会随后向四人追讨接近150万美元的薪酬和津贴，被认为是政治迫害，有汗出无粮出，占大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趁机会成功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名义上为防止民主派议员拉布，实际上大幅削弱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郭永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的政治形势反映林郑月娥的政治手腕一手硬一手软，他认为是欠缺政治承担，只是顾形象工程。
我覺得林鄭就一路都喺度扮好人啦，即係無論係民生嗰方面做好多表面好似派糖啊、疏解民困嘅動作，但係好多政治嘅嘢咧就唔會上身。譬如一地兩檢，佢就即係交俾袁國強，咁但係交俾李飛，甚至即係北京咁樣。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好似純粹係中間人咁樣。咁我覺得呢個特首係完全係冇一個承擔啦。咁同埋純粹係即係著重形象嘅工程咯。
2016年10月嘅立法會宣誓風波，港府兩度入禀法院複核六名非建制派議員資格。其中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去年年底被高等法院和上诉庭裁定就职宣誓无效，取消议员资格。终审法院今年8月25号宣布驳回梁仲恒和游慧晶的上诉许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夏天，南北战争的战火继续蔓延，联邦士兵与同情南方的暴动分子在巴尔的摩同圣路易斯街头发生冲突，一名南方支持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年轻的北方军官，双方未经训练的士兵还在西维吉尼亚山区交火。战争初期双方伤亡都不多，但是过了没几耐，战争就进入了白热化。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老将军不想操之过急，斯科特相信这个将是一场持久战，他想用第一年为战斗做准备。他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但是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大大增加。不过这支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战士都是平民，对打仗一无所知。斯科特将军需要时间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士兵， 他还需要时间建立补给系统，为部队输送必要的枪支、弹药、食品和衣物。如果没有补给，他的部队就不可以支撑多久。但是北方很多人觉得斯科特将军过于谨慎，他们承认北方部队确实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南方部队亦一样，而且南方邦联的补给困难比北方更大，南方的工业和铁路比北方少得多，不能够好像北方一样生产那么多军需装备，供给运输亦不似北方便利。战争打响后的头几个月，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甚至没有足够的枪支来武装自己的部队。要求斯科特迅速行动的人觉得这场战争一定会速战速决，他们觉得斯科特应该率军南下直捣李士满。他们相信南方邦联首府一旦被联邦部队占领，暴乱就算是平定。北方报纸提出进军李士满的口号，政治领袖亦施加压力要求速战速决，公众压力迫使部队采取行动。一个多月来，欧盟麦克杜威将军一直在维吉尼亚北部组建一支联邦部队，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对岸就是华盛顿。他在阿灵顿和亚历山德亚市的军事基地一共有30,000多人。麦克杜威六月下旬接到命令，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的部队进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0,000人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马纳萨斯汇合点的铁路线上的村落，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够50公里。麦克杜威将军本来打算7月9日进攻，但是耽误了一个多星期。麦克杜威策划这一次攻击十分谨慎，他担心马纳萨斯汇合点以西的另外一大批南方邦联人马会与博雷加德的部队汇合，一股部队由乔·约翰逊将军率领，驻扎在哈珀斯费利镇附近的雪兰多山谷。哈珀斯费利对面的马里兰州驻扎着一支联邦部队，人力几乎两倍于约翰逊的部下。这支部队得到命令对约翰逊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出兵帮助博雷加德将军。而同时，博雷加德将军亦从邦联间谍那里得到麦克杜威准备进攻的消息。消息来源是一个叫做罗斯·奥尼尔·格林豪的女人。格林豪是个寡妇，在华盛顿是一位重要人物，所有政府高层官员她几乎都认识，在所有政府部门都有朋友。美貌动人的罗斯·格林豪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麻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威尔逊，另外一个是博雷加德手下的邦联上校托马斯·乔丹。战争打响之后没多久，乔丹叫格林豪和南方做间谍，格林豪同意，先后向南方传递了很多有关北方军事动向的宝贵情报。格林豪7月初传递消息给博雷加德将军，警告他没多久将遭到袭击。他同时将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使用的地图交给了博雷加德，上面标注着联邦部队袭击马纳萨斯汇合处的路线。7月16日早上，格林豪叫人快马加鞭将一封情报送给博雷加德，上面只有9个字，意思是麦克杜威已经得到命令今晚进军马纳萨斯。博雷加德晚上收到情报。博雷加德马上给李士满的邦联政府发电报，说麦克杜威的部队已经出发，要求乔约翰驻扎在雪兰多山谷的10,000兵力增援。得到的回答是约翰逊的援兵马上就到。但是乔约翰逊的部队遭到从北面马里兰州进入维吉尼亚的大批联邦部队的钳制。这批部队由罗伯特·帕特森将军率领，向约翰逊手下的邦联部队进逼。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同约翰逊交火，只是希望阻止约翰逊率部队增援博雷加德。 约翰逊知道打唔过帕特森，所以耍咗个花招，佢叫大部分兵马前去支援博雷加德，同时派一小股人马袭击帕特森嘅部队。帕特森以为约翰逊嘅全部兵力都喺呢度，所以安营扎寨，准备迎接邦联部队嘅袭击。真相大白嘅时候，约翰逊已经率领自己嘅大股部队抵达马纳萨斯。联邦部队指挥官麦克杜威7月16号下午率兵从阿灵顿出发，天气炎热，路上尘土飞扬，部队缺乏秩序，行军速度缓慢，沿途每逢遇到小溪，大家就停低落嚟洗面，仲有人擅自离开部队采摘路边嘅水果。喺局外人睇嚟，呢群身着住红红绿绿嘅士兵睇嚟就好似巡游途中嘅马戏团。呢啲士兵多数人都系入伍冇几耐，身体质素差，动不动就疲惫不堪，他们整整花了四日的时间才行完45公里的路程，到了布尔溪之前的最后一个小镇圣特威尔。第二日7月21号星期日早上，战斗打响了。从华盛顿通往布尔溪的路星期日早上十分挤拥，很多人骑着马或者赶着马车来观看战斗，几百人在圣特威尔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观战，他们脚下就是布尔溪，但是战场上到处都是树，几乎看不到战斗场景，但是可以看到战场上的炮火，听到子弹和炮弹的声音。联邦指挥官亦会时不时上山来报告他们的战果。战斗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北方部队一直占优势，麦克杜威率领大部分人从左翼包抄博雷加德的部队，依靠炮火支持迫使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南方邦联防线似乎马上就要一泻千里，一些南方士兵开始各自逃命，但是亦有人坚守阵地。南方邦联的一个指挥官为了防止部下后撤，指着一群由杰克逊将军率领的部队大声叫，看看杰克逊将军站在那里，好像一埲石墙，好像维吉尼亚人一样奋力作战。邦联部队拒绝撤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子弹好像雨点一样穿梭。当时有记者描述说，整个山谷里面乌烟瘴气。南方邦联的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朋友说，那些北方佬向前推进，我们就用子弹送他们入地狱。就在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约翰逊率领大批援兵坐火车抵达，加入战斗。突然之间，联邦士兵停止抵抗，开始后撤。麦克杜威将军同佢手下嘅指挥官试图阻止部队嘅退却，但系冇成功。佢哋嘅部下唔想再打，溃败嘅北方士兵抌低枪支同装备，一心只想逃命。有啲人一口气跑翻去华盛顿。北方打咗个惨痛嘅大败仗，不过呢个亦使佢哋意识到，北方需要一支真正的部队，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美国总统林肯将这项任命交给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昨天晚上 Michael 和一个老同学就一起出去玩，两个人都喝到醉晒。现在李华就要找他一起去看一个新的艺术展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wasted 和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哎 ，Michael， 走啦，系时候睇展览啦。
Give me a moment, Li Hua. Last night, a friend and I went out to the bar and got wasted, so I don't feel very good right now.
Got wasted? 你话你嘥咗好多钱
？No, Li Hua. When I say we got wasted, I mean we got very, very drunk.
哦，你哋去过酒吧，你讲嘅 wasted。意思是喝酒喝到醉醺醺，不是指浪费。你说的 wasted 是怎么拼的？
WASTED. We were so wasted that I couldn't even stand up straight.
哎呀，你哋真系太过分啦！饮酒饮到企都企唔直，做咩饮咁多咧？咁样饮对你身体唔好噶。
I know. My best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came to visit, and we usually get wasted when we meet.
中学时嘅好朋友嚟睇你，好开心，饮多咗，咁呢个我可以理解。喺中国，老同学见面嘅时候，我哋总系会开个 party， 往往饮好多酒，但系我哋就唔会醉到好似你呢种程度啦。
Ugh, it always seems like a lot of fun when we get completely wasted. But the next day, I regret it.
饮到大醉嘅时候觉得好好玩，到第二日你就后悔啦。得啦得啦，你去换件衫，食啲嘢，我哋早啲去啦，唔系就会好多人噶啦。
Eat something? Are you kidding? I can't even open my eyes without feeling sick.
吓，你一擘大眼就想呕啊，咁唔好食嘢啦。Michael， 好在今日系星期六啫，如果唔系你就唔翻得学，乜都做唔到啦。
Yes， I'm in graduate school and I can't afford to miss too many classes。
研究生缺席太多唔系讲笑嘅。得啦得啦，我睇你仲系先冲个凉，再饮啲茶，咁样咧就会好啲噶。
Okay， I'll try。
Michael， 你觉得点啊？好啲未啊？快啲啦，我哋走啦。
Li Hua, don't speak so loudly. I still have a headache. I think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你讲咩话？你想踢我？
No, I said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That means you enjoy watching me suffer.
Oh,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意思是为了一些事觉得很开心。这个 kick 和踢波的 kick 是不是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Get, G-E-T, a kick, K-I-C-K.
我做咩睇到你觉得难受，我就开心噃？你啊，系自作自受啫。
I know, I know. You're a good friend. You get a kick out of helping people, not watching them suffer.
你咁讲仲似啲样，我唔想睇到有人难受。我好中意帮人嘅，好似帮你咁样嘅美国学生学中文，我好开心。
I'm so useless.I only get a kick out of doing stupid things, like getting wasted or watching old cartoons.
偶然喝醉一次，看下旧的卡通片，亦都不可以说自己没用的。你看到你的学生英语有进步，不是令你很开心吗？
Yes, I guess I do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y students learn.
Hey, Michael, 走了。看完展览，要不要再去喝几杯啊？
Li Hua...You really do get a kick out of tormenting me. I'll never get waste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promise.
我讲笑啫，不过我真系希望你以后唔好饮咁多酒啊。
各位听众，唔好睇 Michael 琴晚饮酒饮醉咗，今日仲撇下撇下，咁但系佢教晓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wasted， 就系指饮得大醉，而另一个就系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咁就系表示为某件事感到好高兴。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